好快脆，我哋讲但以理书咧，就到最后一个星期六啦。咁就但以理书有十二章，今日咧系第十二堂最后嘅一堂啦。咁咧上一个礼拜咧系我喺飞由希腊飞翻嚟美国嘅途中咧，就仲喺度谂紧保罗喺嗰个火星山上边讲嗰篇嘅道。所以咧，我就喺飛機上邊決定咧，係唔講呢個但以理書十一章。咁啊，所以上個禮拜咧，我哋係講認識基督。嗱，如果你上個禮拜唔喺度嘅話咧，我請你係上 Channel Ministry 嘅網址嗰度咧，聽翻我哋上個星期所講嘅，唔係但以理書。咁今日咧，我哋要將但以理書十一章同埋十二章係擺埋一齊嚟到講。呢個本來係不可能嘅，因為十一章係好長，而十二章係壓軸嘅好戲。但我今日咧冇办法啦，都试下咧系将十一章同埋十二章摆埋一齐，个题目仍然都系叫做绝望中嘅希望。嗱，如果你喺呢度有听过但以理书咧，你知道但以理呢一个人系犹太人，佢喺主前六百年系被捉到巴比伦，即系今日嘅伊拉克嗰度。嗰个时候系犹太人以色列国嘅开始。要走入一个好重大嘅苦难，由嗰阵时开始，一路到上个世纪1948年，犹太人系冇自己嘅国家嘅，系一个亡国嘅情况。当但以理去到嗰个巴比伦嗰度嘅时候，我哋喺第九章嘅时候睇到但以理系睇先知书，知道先知书嗰度话佢哋喺巴比伦嗰度咧系只系70年嘅时间嘅啫。咁佢数一数。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差不多70年了，他以为犹太人的苦难就完了，他们就来会回到自己的国家那里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你记得在第九章那里，他就开始向神祈祷，是求神说好了，快点了，这70年完结，我们要回去故土那里。第九章那里神给他看到，原来在神的计划当中，犹太人需要经过的苦难是不止70年，甚至不止700年的。原来神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离弃他呢，是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到，不单止惩罚他们，更加重要的是要洁净他们，同埋是要拯救他们。这个呢，犹太人要经过的苦难呢，原来是有可能是成几千年的，起码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500年了，我们见到犹太人仍然还是在苦难当中。虽然在1948年他们是建立了以色列国，但以色列国现在是一个很小的国，是周围被敌人围住他的，成日都威胁住他的，他的生存成日都是有问题的。所以神对以色列人那个的炼净、惩罚和拯救现在还一路在这里进行着。所以在第九章，神要给但以理呢是知道远远不止70年，你们要有耐性。但是神也给一个讯息他们呢，就是说虽然他们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苦难，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们，神仍然爱他们，他们仍然都是神拣选的民族，神最后都会拯救他们，不过他们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候。那个是第九章。到第十章的时候呢，开始我们发觉但以理呢是悲伤了21日的。为什么他要这么悲伤呢？我们刚才讲话有两个原因。第一，没错，他们开始是有些以色列人是被波斯王是放回去以色列那里了，他们可以回去起圣殿、起城墙，不过得很少人肯回去，其他人在伊拉克、在流亡的地方就已经是非常的舒服、非常习惯的生活，大部分的人都不肯回去的。这个是第一个悲伤的原因。第二个悲伤的原因就是那些回去的是老弱残兵来的，他们回去建城墙、起圣殿遭遇很多的困难。所以当但以理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很悲痛，他一路在这里禁食祈祷，悲痛了成21日，神都好像没有听他祈祷。但以理以前一祈祷，天使就来服侍他了，但今次21日都没有天使来，没有 answer， 没有答案。 后来天使出现，我们就讲到天上原来灵界有争战，你记得吗？前一个礼拜，哦，几个礼拜之前的了，我们讲到天使，讲到天使的争战，灵界的争战，原来呢天使来安慰但以利的途中是被邪灵魔鬼的使者来到挡住，后来是天使长这个 Michael 来到呢是帮他，所以他21日就来到但以利那里。这个是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呢，是讲到神给但以理第四个异象，亦都是最后一个异象。第十章是讲到 introduction， 讲到天使阻迟了21日先至嚟到。第十一章一阵间我哋会睇嘅呢，就是嗰个天使将嗰个预言，就是由但以理时代一路到世界的终结，是将他揭露给但以理看，让他看到没错，神的心意是要犹太人还有很长时期的苦难，但是到最终神都会拯救他们。他就将世界那个终结是很详细地讲给他听，这个第十章、第十一章。然后到第十二章最后的时候呢，就但以理再一次见到未降世为人之前的人子主耶稣，然后呢有一些结尾的说话神是要话给他听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十一章、十二章一起来到看，这个是但以理最后看到那个的异象和预言。不过未讲之前呢，我都想大家是了解一下整个世界那个的走向。这一幅呢，我以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世界的走向，我们由新约开始来看。新约大家都知道是由主耶稣降生，是不是？新约。旧约是主耶稣降生之前的，主耶稣降生圣经的下半部，27卷书呢，就是新约，新约时代。我们在看第九章的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我们有神给但以理是看到70个7，总共490年。神话不是70年，犹太人的苦难不是70年，犹太人的苦难是70个7，是490年。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490年当中还有一个很阔的 gap 的。这490年开头的62个7呢，是什么呢？那62个7，即是483年呢，开头的第一个7，即是49年，第一个7的7。49年呢，就是重建耶路撒冷，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了，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是实现了。然后呢483年后来那400多年，最后那400多年，434年呢，就是由他们重建回耶路撒冷，一路到主耶稣在世界最后那个礼拜骑着驴驹入耶路撒冷。所以前面那483年呢，都已经是因为主耶稣骑驴驹入耶路撒冷，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了。那还有个七年呢，那七年没有接住那483年。原来那七年但以理看不到神这个奥秘，到保罗的时候，然后先在以弗所书那里是揭露出来是什么呢？原来神的心意是说483年和最后那七年不是连住的，那个历史不是只是490年的，原来中间有一个 gap 在这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段长的时间就是这个新约的时间，这个新约的时间也都是教会的时间，是教会被设立，神拣选外邦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可以说是第二班的选民，你和我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神都拣选我们，我们大家信主的，信耶稣的，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教会时代开始，今天你和我都在教会时代，我又叫做恩典时代，因为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给你和我这班不是犹太人的都同盟拣选，同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还成为基督的身体。神给我们这一班人还有更大的恩典，一会儿你会看到我们是不需要受到的七年的大灾难的。但在这里呢，你看到我是2014年，今天你和我都仍然在绿色那里，仍然还在新约的时代，这个时期有几长呢？没人知道，没人知道，这个时期是一路下去，所以我在下面打一个大问号在这里，不知道几时教会恩典的时代终结。 但是他会突然间终结的，事先你和我都不知道，你和我知道我们已经在末期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但是主耶稣几时回来呢？主耶稣说他自己作为人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这个教会的时代不知道有几长，但是个终结在哪里呢？有一日会终结的，你记得我讲过吗？个终结就是教会被提 Rapture 被提，即是 Yank away， 突然间是不见了那些人。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是还有一件事会发生的，在被提之前呢，是在基督里面死了或者睡了的，是会先复活的。这个是根据哪里呢？这个是根据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读给大家听，我们可以打出来。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突然间会出现的。记住耶稣不在地上，在半空从天降临，然后呢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是谁？是教会时代里面信耶稣而死了的人。你和我都有很多亲戚，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属于那班的，你和我可能将来都是会属于那班的，因为不知道基督几时回来，不知道你和我有几长命。如果基督这个被提是还有五百年之后或者一千年之后才发生，肯定你和我都不会还在地上的，你和我都会是在基督里面是睡了的。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是 在里面，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人是来到这里听到福音而空手回去，你不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们会先复活，复活有次序的，这个是所谓第一次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是什么呢？基督里面死的人必先复活，先过什么呢？先过被提。原来当被提的时候开始了，主耶稣在半空出现了，所有是在教会时代信主的信徒呢，先会是复活，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他们的灵魂由他离开世界那一刻已经是跟主耶稣在一起了。但是当他复活的时候是身体重新被复活。那有些人就说，那他又火化了又怎样，在大海里被大鱼吃了又怎样，他坐飞机撞了机尸身都找不到，那怎样复活呢？那保罗这个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有解释了，他说神不是用你那个旧的身体做个新的身体的，神可以为你做有一个旧的身体，神一样可以为你有一个全新的身体，不用靠找到以前那个身体，以前的身体已经腐烂了，没有了，那个是不需要的，神会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的。那他说以后，即是说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先复活，跟住以后是什么呢？跟住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份。但是这一班的人信主还在地上，主耶稣在半空出现的人是 不需要经过死的。虽然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这班人是特别的，他是不需要经过死，他直接是被提到半空，在半空的时候他们身体就霎时间是改变。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形容这个为一霎时众物，眨眼之间，眨眼你想想几快，这个是一下那个身体就完全的被改变，因为这个身体不可以是去到半空，不可以在永恒，不可以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神要给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好了，那这个呢，被提之先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复活，这两件事呢，就是世界这个教会时代恩典时代的终结了，因为整个教会被提了嘛，地上再没有教会的了，教会的时代就完结的了。三样东西在那时候开始，第一就是讲到其实是按次序来讲，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先复活，第二在地上信主的人被提，第三短时间之内不知道中间的时间是几耐，可能马上，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月，大灾难就开始。被提是大灾难的开始。咁当然亦都有啲神学家话被提系喺灾难当中或者系灾难嘅尾段，但系按我哋研究呢，系我哋呢班信主嘅人，教会神俾我哋有特别嘅恩典，我哋系唔需要经过嗰个大灾难嘅。好啦， 约翰福音第24章主耶稣自己讲，不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24章36节，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只就是说耶稣自己作为人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被提复活是事先没有任何的预兆。但是如果你未信耶稣的话呢，你被提冇份，你留翻喺地上，同所有啲其他啲未信嘅人咧喺地上。乜嘢人大部分会留喺地上咧？犹太人，犹太人到而家大部分都唔信耶稣，佢哋唔相信耶稣系尼赛亚，因为佢哋印象心目当中嘅尼赛亚咧，唔系好似耶稣咁卑微，仲要俾人拉、俾人钉死嘅，唔系嘅。所以咧，佢哋冇办法接受耶稣基督做做救主、做尼赛亚。但唔紧要，好，我哋继续睇落去。嗰、那个大灾难嘅时候，就系、是、我哋睇下一张，下一张大灾难嘅时候，嗰度点解会呢个嘢？搬一搬开佢吓。大灾难就系蓝色嗰段时间吓，大概七年嘅时间吓，七年嘅时间喺大灾难出现喺地上，即系教会已经被提咧。就仲有一件有一个人要出现嘅。嗰、那个人呢喺但以理书我哋一路已经有查㗎啦。一路以前呢係喺历史上面呢有两个人係预表将来嗰个敌基督嚟到㗎，你记得吗？我第一个系亚历山大大帝，显示佢嘅军力系好犀利，敌基督嘅军力。第二个呢系主前大概150年有一个皇帝系叫做安提亚哥 Antiochus Epiphany， 佢系氹咗以色列人成为佢嘅盟友，到咁上下就入去圣殿嗰度玷污圣殿。你记得我提过嘛？佢将啲猪杀咗喺圣殿里面杀咗，系要俾嗰啲祭司嚟到食嘅。呢两个就是预表将来的敌基督来到。敌基督呢在世界末了大灾难未出现之前呢，其实都已经在这里了。但是当教会被提之后，魔鬼在地上是横行。这个敌基督是魔鬼的使者来的。到时他是掌管了这个世界，这个敌基督啊，你如果以前在这里跟我一起查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知道以后的预言是讲到那十个国入面，是吧？十个国入面有四个国，然后有一个国呢是灭了其他三个国。亦都呢是最初的尼布甲尼撒见到那个脚趾有十个脚趾，即是说呢罗马帝国将来会复兴。罗马帝国在哪里呢？罗马帝国在今日的欧洲。所以敌基督将来是在欧洲那里出来的。欧洲那里将来会有十个国，入面有四个是比较强盛，四个当中有一个最强，那个的统治者就是敌基督。所以如果你问我敌基督是美国人、中国人、非洲人，不是。敌基督是什么呢？看圣经应该就是在欧洲那里出来，因为是罗马帝国的复兴。好啦，咁呢个敌基督呢就在呢个七年大灾难里面呢，佢是主角来的。他是为犹太人带来很多很多的苦难的。但是这个大灾难是分开前面三年半和后面三年半的。前面的三年半是世界太平的，是世界个个都很尊崇这个敌基督，因为他很有手段，他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他能够为世界带来很多能源、经济、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觉得哇，这个真是一个很威猛的统治者。还有一样他做到的是什么呢？他能够是跟以色列哄到以色列，是觉得哇，这个是很犀利他的盟友，以致以色列连他的军队都可以撤了，不用军队，我跟世界最威猛的王结盟，由他来保护我。还有敌基督为以色列人做了一样东西，是令到以色列人心服口服的，是什么呢？今日以色列人那个圣殿山上面那个殿呢，是 你知道已经 有成千几年呢，是那个伊斯兰教第三个最神圣的地方，那个金顶子。但敌基督将来是能够在那里让犹太人建回的圣殿，是第三个圣殿。而犹太人在那个大灾难前面的三年半是可以在圣殿里面献祭的，要为世界太平了。 点知一到三年半之后，大灾难的中间，敌基督的真面目就显出来了。他是迫害犹太人，以至于犹太人差不多要全部死晒的。他又好像以前 Antiochus Epiphany 那样，是入到圣殿那里，是沾污圣殿，拆毁圣殿，他自己在圣殿里面树立自己的像在那里，是要人家拜他。咁啊，敌基督嗰个真面孔咧，就喺三年半中间嗰度咧就出现。咁然后咧，大灾难后边嗰三年半咧，系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大灾难，特别系犹太人最后嗰三年半咧，系令到佢哋系惨到一个咩地步咧？惨到佢哋出资要翻嚟承认主耶稣就系嗰位救主。我哋睇呢个马太福音24章啊，主耶稣亲自讲嘅，佢话：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就系讲翻我哋呢几个礼拜所讲噶啦。耶稣是回应翻但以理书、但以理先知所见到的。他说那行毁坏可憎的是哪个呢？这个是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7节，是讲到敌基督的出现，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站在他们的圣殿那里，耶路撒冷圣殿。因为那时候呢必有大灾难，主耶稣都提到大灾难。他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呢都没有这样的灾难的。所以你说如果第日你和我不是、先离开了世界或者先被提的话呢，教会怎样能够忍受到这个灾难？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神有教教会到时怎样来到忍受这个灾难。所以呢我们相信是教会的恩，神给教会的恩典就是不需要受这个灾难。但是还在这里的人呢，他说这个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呢都没有这样的灾难。即是连以前创造天地之后1650年那个大洪水啊 ,Noah's Ark 那个大洪水呢，那个灾难这个仲比它更加大的。它从来以前又没有，后来都没有。然后说如果不是神顾念住它那班选民，是减少那个日子只是三年半时间的。它说凡有血气的呢没有一个能够得救，全部会死晒。整个人类会灭种的，因为那个苦难呢是好大好大好大。只是为了选民，选民是谁？选民是犹太人。为了这班犹太人，神顾念他们，神爱他们，那日子必减少。不单止减少，而且那三年半神是要藉着灾难来到让以色列人得救，让他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人在苦难当中会认识神，人在安逸当中，好像今天我们的社会这样的时候，往往我们就离弃神的，很妙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4章30节，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第一次回来是拯救我们，2000年已经出现了，2000年前。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是分开两个部分回来的。第一个部分呢是在半空那里，不落到来地，在半空那里将我们提上去，然后之前是那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会复活。但是主耶稣真正回来地上，第二次来到地上呢，是那个大灾难最后去到最尾那阵时，主耶稣就回来，那个是第二次了。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在这个大灾难的尾段，即是7年的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呢？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结束了这个大灾难。还有呢，复活呢，还有些人未复活的吧。第一次的复活呢，那个次序，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讲话复活是有次序的。那你知道第一个复活是谁吗？是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钉死之后3日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第一次复活，第一个复活是主耶稣。第一次复活里面第二班人复活呢，是在被提之前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基督徒，今日的教会。然后呢，第三个，第一次复活，第三批人复活呢，就是在这个大灾难的末期，是什么呢？有两批人复活。第一批是旧约的圣徒，旧约的未复活的，被提的时候他未复活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那里是说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先复活的。 然后呢旧约即是主耶稣未来之前而相信神被拯救的呢，他们会在大灾难的尾段呢是复活的。然后还有一批人亦都同时会复活，是什么呢？是在大灾难当中信主而殉道，死好多人，大灾难当中好多人得救，但是亦都好多人要殉道的，因为敌基督魔鬼是不给他们得救，但是呢到时是好多人得救，那班人亦都会在那里大灾难当中的信徒是复活，这个是第一次的复活。请问大家复活有多少次呢？复活有多少次呢？人的复活有多少次呢？两次，只有两次，两个复活。第一个复活就是我正话讲的，由主耶稣开始一路到大灾难里面信主的人，旧约新约所有信徒，包括大灾难里面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叫第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的呢，就名就在生命册上面。第二次复活的呢是几时呢？第二次复活是去到千禧年的尾段，所有这些复活的人和被提的人呢，在大灾难之后是一齐在地上，会有一千年，这个叫做千禧年的角度。这个又是但以理书看不到的，不过要去到那个启示录那里就看到了。启示录呢和但以理书是互相呼应的，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启示录神感动使徒约翰是将末后的事，特别是大灾难和大灾难之后，是讲得更加详细。那个在旧约是个奥秘，但以理书只是看到490年一下就去到世界的终结，他中间看不到教会恩典的时代，也都看不到千禧年的时代，因为神的启示未到时候，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有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将来都在第一次复活那里有份。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是没有权柄，他们呢必要是作与神和基督是作王一千年。这个是讲到第一次的复活，即是还有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是几时呢？当这个千禧年，一千年，千禧年，千禧年是圣经很多地方讲，旧约在以赛亚书那里有讲，是第六十五章有讲，当然在启示录也都有讲，那个是千禧年。千禧年完结，那千禧年呢是很怪的，那千禧年是魔鬼被捆绑，即是地上是没有罪恶，没有魔鬼在这里，一千年的时间。那一千年呢，就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那里有形容，那时候呢地上没有罪，即是回去神原来创造这个地球那时候这样的计划的。他说豺狼和羔羊是一起在吃东西的，即是动物不再打交，不再食人。他狮子呢就吃草，好像牛那样不吃肉的。然后呢尘土就作为蛇的食物，蛇回去吃尘土，蛇不再食人，不再食野兽了。动物亦都不会再伤人。在地上呢是主耶稣在这里建立地上的国，全世界的焦点首都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即是那一千年呢是另外一个题目，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去研究。第一千年完了，一千年完了的时候魔鬼被放出来，但是是要被审判。第二次的复活在千禧年的尾段那里出现，是哪些人复活呢？是不信的人，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面的人，不信者要受审判，他们都会复活。所以有些人以为信耶稣你就会复活，你不信耶稣你将来就不会复活，没有永生，这个是错的。其实信耶稣不信耶稣将来身体都会复活的，都有永生，是说你是会活着，都是活着的，只不过呢你那个永生其实是永死，因为是永远与神隔绝。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呢，是与主永远在一起，千禧年之后就进入什么呢？看下去下一章， 千禧年之后是进入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我们是永远与主耶稣在一起。这个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的话，你去启示录第二十一至到二十二章那里是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的归属。你和我如果不是信耶稣不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归宿就是永远的沉沦火湖，永远与神隔绝的。我们与神永远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归宿。好，那我们现在要翻回去第十一章。第十章刚才讲到说但以理悲伤了二十一日，然后神的使者话俾佢听咧，系二十一日中间有邪灵系阻滞啊。咁然后而家到十一章嘅时候咧，天使就同但以理讲啦，佢话我而家咧要将真理系话俾你听啊，将个预言话俾你听。佢话看啊，喺波斯仲有三个王要兴起，当时佢系波斯第一个王吓，系叫做古列王，系第三年嘅时候。天使话俾佢听，波斯王有三个王之后，第四个王你要注意，因为咧呢个第四个王咧系超过晒所有嘅王。嗱，今日喺历史睇翻转头，我哋知道嗰个系边个？嗰个叫做阿哈徐老王。你想知道多啲关于佢咧，你就去以斯帖记啦，就系嗰个王啦。嗰个王系波斯最强盛嘅时候，系第四个王。佢咧系佢仲做一样乜嘢嘢咧？他去攻击希腊国，当时希腊国不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未出世，还有百几二百年才出世，所以这个波斯王会去攻打希腊，但是攻打是失败的，但是令到希腊是很憎恨波斯，所以当百几二百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出来的时候，他打波斯那时候是打到波斯一扑一碌的。但呢度咧已经系预言咗咧，波斯王第四个会去攻呢个希腊，然后第三节十一章三节话，后来必有一个英勇嘅王兴起，他必执掌大权，任意而行。呢、这个我哋都知道边个啦，呢、这个系希腊兴起灭咗波斯亚历山大大帝。第四节话，佢兴起嘅时候，佢个国就破裂了。原来亚历山大大帝二十三岁开始系打仗。33岁就征服晒全个世界，佢啲兵打到去印度嘅边境，本来想连印度然后再打过嚟中国咧，中国嘅历史要改写噶。但系佢啲兵去到印度嗰度已经打咗十年仗，啲兵好厌倦，唔肯再向前行，所以就翻嚟。亚历山大翻到去嘅时候，流住眼泪话已经冇领土佢可以征服啦。但是他33岁好像主耶稣33岁突然间就死了。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你估计他在哪里死？他是在巴比伦那个皇宫那里。那个皇宫我们以前都查过的了，那个皇宫就是巴比伦最后那个王叫做白沙撒王，在那里饮宴的时候拿那些圣殿那些杯来到饮宴的时候，墙上就出现天书，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星期六讲啊，又是那个宫殿那里，亚历山大大帝在那里饮宴，就在那里一扑就死了，整个就没了。好了，然后这里预言，记住亚历山大大帝都未出世的时候，这个是几百年前天使话给但以理听，因为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就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为什么要向四方分开呢？就是分开四个部分，四个将军。咁如果你话哦，如果佢当时有四个将军跟住佢，咁啊，梗系分俾四个将军啦。咁第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唔系佢个仔呢？第二系咪佢只得四个将军呢？佢呢度话唔归给佢嘅后代，即系唔系去到亚历山大大帝嘅后代。当时梗系父传子噶嘛，一代一代做皇帝落去噶嘛。点知原来亚历山大大帝系冇仔，得一个仔，但系嗰个仔好早已经系死咗噶啦，所以佢嗰、那个。国咧系唔留俾佢嘅后代，国势也不及佢掌权嘅时候吓，因为佢个国必被拔出归给后代以外嘅人。原来佢有22个将军跟住佢，22个将军争亚历山大大帝嘅国土，到最后有5个将军系最强盛。如果亚历山大大帝留落嚟嘅国系俾5个将军瓜分咧，我哋圣经可以抌埋一边啦。因为圣经话向天的四方是四个，是四个。原来五个到他们要瓜分领土的时候，有一个是输了，剩下四个来到瓜分。历史上给我们看到 呢幅图画分开四个。在橙色上边嗰度 ，Seleucus 嗰个系北边，北边。在南边即系埃及咧，系佢另外一个将军咧，叫做 Ptolemy。然后咧喺上边嗰度仲有一个咧系 Cassander 同埋 Lysimachus 四个将军分咗。但呢四个将军咧最强嘅系北边嘅 Seleucus 同埋南边嘅 Ptolemy。是这两个啫，到后尾四个都是变返得嘅，上面呢北嗰个 Seleucus 呢是去侵聘咗 Cassander 同埋嗰个 Lysimachus。所以呢就只有南北啦。好啦，咁喺十一章嗰度呢，因为我哋一堂要讲晒两章啦，所以我呢度要 skip 成几十节嘅经文，但我话俾大家听呢几十节嘅经文系讲乜嘢呢，呢几十节嘅经文呢系讲南同北喺度打嚟打去打嚟打去。打打下又会讲和，打打下又会你将你个女嫁俾对方咁嚟到讲和㗎喎。喺呢几十节嘅经文里面，每一节都系一个历史上嘅预言。当时但以理完全唔知道系发生咩事，因为呢啲系几百年后嘅事。但到今日我哋睇返转头历史里面所发生嘅嘢呢，系每一节每一节呢都可以追溯到历史上面系出现咗咩事。而我可以告诉大家是百分之一百准确的。如果你有兴趣知道那二十几节里面是怎样应验呢，我有个表呢是可以给过你。但我们今天呢是带过。我们带过一落落到去十一章三十一节那里呢，是天使要告诉但以理听呢，是说这些的世界的事朝代北同南一路打一路打一路落去，到后面呢变成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后面是北赢了南的。罗马帝国嚟又将北嗰度灭咗，咁罗马帝国一路到耶稣嘅年代就罗马帝国啦。罗马帝国一路落去嘅时候就变咗咧，系罗马帝国亡啦，然后咧系伊斯兰教兴起啦，到后屘就 Ottoman 就系土耳其人又兴起啦，世界就咁样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咁样落去。但系喺呢一度，天使要俾但以理知道。犹太人的历史还有很长时期的苦难。这个北和南，大家看回上面那个图，北和南他们在大家打仗的时候中间夹住是谁呢？北和南的中间就是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几百年南和北在大家打的时候，每一次耶路撒冷都被毁的。所以呢犹太人真係好命苦嘅。几百年都係咁样，然后呢到罗马嚟统治嘅时候，罗马人又迫害犹太人，迫害到好犀利。到主后六十年直情成个圣殿都烧咗添。咁然后呢到罗马之后啊，所有世界嘅朝代都迫害犹太人嘅。到希特拉嘅时候杀咗五百几万犹太人，你记得吧。到今日啊，犹太人喺世界各地咧，钱系有啦，地位系有啦，但系咧都系俾人哋迫害嘅。所以天使要话俾但以理听咧，将来仲有更大嘅苦难系临到犹太人。所以你唔好以为七十年，更加唔系四百九十年啦。到将来会乜嘢咧？十一章三十一节，佢话佢嘅军队必起来亵渎圣殿。呢、这个一跳就跳到去咩啊？跳到去大灾难时期啦。这个大灾难的三年半，最后的三年半，那个敌基督会兴起，敌基督要亵渎圣殿，就是那个堡垒废除常献祭，又在殿里面设立了那使地荒凉可憎的像。我刚才说过给你听，敌基督在三年半之后反面之后怎样呢？是毁坏的圣殿，沾污的圣殿，在圣殿里面摆个像，就是他自己的像，他自己成为神。他说那个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讲一些怪诞的话来到攻击万神之神。他行事顺利，神给他，神容许敌基督在最后那三年半的时候来到横行无忌。直到什么呢？直到神的愤怒完毕。这个神的愤怒是向着以色列人的愤怒，亦都是向着敌基督的愤怒。是神的愤怒到终结的时候呢，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是要灭这个敌基督的。 因为所定的事必要实现。然后这个敌基督必不尊重他列祖所拜的神，亦都不尊重妇女所爱慕的神，什么神他都不尊重，因为他自高自大，高于一切。这个是讲将来的敌基督。第38节，他要敬拜堡垒的神，用金银宝石各种的珍贵敬拜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拜假神，最后是将他自己是作为神与人来拜他。他得着外族神的帮助，攻破坚固的堡垒，凡承认他的必使他大得尊荣。启示录告诉我们，到大灾难的时候，每一个人要买东西吃，要在额头那里作住那个魔鬼的记号666，所有的人跟着他来做，服这个敌基督呢就有生意做，有得食，可以生活。其他的人就好惨，信主的人就好惨。他说他使他管辖好多人，并将土地分给他们作为赏赐，所以有好多人会跟着敌基督的。但到了末期呢，南方的王要跟他交战，这个在启示录我们也都看到，虽然这个敌基督是好像统治世界，但世界其实还有其他的统治者。到大灾难呢，最后的三年半呢，这个敌基督是迫害全世界很多的人，所以呢其他的国都开始来反对他。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什么呢？南方的王要跟他交战，北方的王也都要跟他交战。南方的王应该就是在非洲上来，北方的王应该就是今天的苏俄。然后启示录给我们看到，还有在东方有20,000,000的军队都要过来攻击这个敌基督。这个呢，我们相信东方的军队马兵呢，应该就是讲中国的了。他的骑兵大批的战船像暴风一般来到他那里，他必侵入列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虽然全世界来到跟个敌基督开战，但敌基督好犀利，敌基督好犀利。他们最后一战是在哪里呢？就在启示录讲，在亚马吉多顿的平原，在今日的以色列那里。上一章41节，他必侵入那荣美之地，必有多国倾覆，那些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的首领必被拯救脱离他的手。42节，敌基督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能逃脱。那个南方的王来打他，他打赢他；北方的王他有战胜，战无不胜。他必掌管埃及人的金银宝藏和一切的珍宝，吕比亚人、古实人都必追从他。打赢了，这个敌基督是赢了。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传来，使他惊惶，就在他烈怒之下出兵，要把好多人杀尽灭绝。这个就讲到最后一战，最后一战亚马吉多顿的最后一战。十一章第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之间，是讲到哪里呢？荣美的圣山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海就是地中海了。所以最后一战就是在离耶路撒冷没几远，我已经7次去过那个亚马吉多顿的平原了，最后一战在那里。他说支搭如宫殿一般的帐幕，然而当他的结局来到的时候，是没有人帮助他。结局来到的时候，就是谁回来？主耶稣回来。好了，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绝望当中的盼望。到这里为止，犹太人是被迫害到差不多要灭种，世界亦都走到一个灾难，耶稣说以前未有，将来亦都未有。圣经形容到当时呢，就不是地震，天震，太阳都无光，整个世界反转。在这么大的灾难当中，怎样人类会有盼望，会有希望呢？这个就要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使继续跟但以利说，他说那时保护你同胞，保护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伟大护卫天使 Michael 出现过好几次在圣经里面。这个米迦勒这个天使呢，原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神给他呢，就是保护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一路亡国几千年，到将来面对大苦难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受了苦难好几千年了，但是他都不会被灭绝的，因为神差派天使长来到保护他。然后米迦勒会站起来 take action。他说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是立国以来直到现在从未有的，那时你同胞当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原来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神话给他听，犹太人必蒙拯救，只要他打开他的心接受主耶稣。 第二节话必有睡在尘土当中的人醒过来，有些人要得永生，有些人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这个又讲到呢是大灾难的末期是会复活，是不是大灾难的末期是会复活，在大灾难当中殉道他会复活。第三节话有智慧的必发光，好像穹苍的光体。到时有些犹太人是信主的，是由他们来到将福音是传给其他的犹太人，这里形容他们是好像穹苍的光体，是他们会发光好像星星直到永远。然后天使和但以利说，但以利啊，你要隐藏这些话，将这些书密封，直到末期必有很多人来回奔跑，知识增多。天使告诉但以利听，我将这些话讲给你听，将个苦难的情况讲给你听，不是叫你绝望，我乃是要让你看到神没有放弃这班的犹太人，将来他们是会被拯救，是有盼望的。你要将这些话呢是写下来，是留给一代一代一代，直到今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好了，到第五节。第五节，我但以理观看，看见另外有两个天使，他又再见到两个天使，一个在河的这边，一个在河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天使呢就问那个穿细麻衣的，诶，有三个人在这里，一个天使在河的这边，一个天使在河的那边，咁然后呢，这个穿细麻衣是站在河水以上，即是在两个天使的中间。这个着着细麻衣是边个呢？好快脆讲俾大家听。你要翻翻去第十章，你会见到但以理喺度祈祷，喺度禁食之后，佢所见到嘅嗰个系人子。嗰、那个人子系同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嗰度人子是一样，这个是未到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位圣子向他出现。这个穿细麻衣的天使问他说，这些这么奇异的事，将来这些又世界末日又大灾难又敌基督，这些这样的事结局几时才来呢？这个天使当然没有看以前那些圣经了，因为我们刚才都讲了，是的，要几耐啊，大灾难几耐啊？七年啊嘛，前面三年半是风平浪静，后面三年半是大灾难，所以那个答案你同我都知道啦。好啦，那个穿细麻衣嗰个咧，站喺河水以上嘅人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嘅主起誓说：呢、这个就系人子，就系、是、主耶稣。佢话要经过一载、两载、半载，即系几多少？一载、两载加半载几多少？一加二加半是几多少？哎 ，Berkeley 学生记唔记得啊？三年半是咪啊？所以主耶稣喺呢度话俾呢个天使听，你话要几耐咩？呢、这个灾难几耐咩？灾难只系三年半嘅时候，系佢哋呢在他们完全粉碎圣民势力嘅时候，这一切就都要完成，即系话呢迫害犹太人到一个地步，是他们就来要灭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回来。好了，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但以理说，我听到这么多这些东西我都不明白，他说，我就问我主人，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难怪但以理不明白的，我们今日有 benefit of hindsight 看到历史上面这些东西，我们今日可以解释到、当时天使讲给他听将来发生是什么事，我们可以画个表出来。但是但以理当时是主前600年，冚唪唥这些东西都未出现，主耶稣会来为人钉死，弥赛亚出现，冚唪唥那些东西都未有，更加未有什么、被提啊、教会时代啊、什么、千禧年啊，冚唪唥这些但以理都不知道的。所以但以理说，我不明白啊，这些结局是怎样呢？主耶稣是有没有回答他呢？第九节，他就是那个穿细麻衣的人子回答他，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没有答他，即是说你去吧，去咩呢？呢个叫佢去咩呢？个意思即係话你照常生活，你唔好理呢啲嘢。呢啲嘢我今日冇办法完全话晒俾你听。因为呢啲系末后必成嘅事，系将来神会再一路路启示人嘅。佢话你只管去吧，因为呢啲话已经系隐藏封密封直到末期。 佢话我要而家将呢啲话俾你听，你唔明白唔紧要嘅。佢话好多人必洁净自己，使自己洁白。你呢啲嘅预言记载落嚟，会叫到好多人因为呢啲预言而认识到呢位掌管历史嘅神啊。佢话咧，有啲咧系并且被熬炼，可是恶人依然作恶。就算明晒咧，唔信嘅人都唔信。主耶稣嚟到世界上边，日日行神迹，都好多人唔信，大多数人唔信嘅。佢话使恶人都唔明白，只有嗰个使人有智慧嘅先至能够明白。神俾智慧你，你就可以明白。然后第十一节，从废除常献祭并设立那地荒凉可憎嘅咧，就必有1290天，三年半系1260天。启示录提过几次系1260天，人只在这里和但以理是给了两个数，第一个数这个是1290天，是多了30日出来。然后第十三节他说你去等那个结局，他说等候1335日的那个人就有福。所以神学家几百年来都在这里，大家在这里讨论三年半之后为什么会多了30日出来呢？三年半之后为什么由这里又多了45日出来呢？即是三年半之后再到耶稣回来建立地上的王国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30日，有一个45日。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对我们明白这些预言不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暂时我不讲给你听神学家怎样解释这个30日和45日，你总之记住是三年半1260日。然后到最后第十三节，人子同但以理讲，你应去等待结局，你去吧，去 go about your regular business， 不用理他。即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等主耶稣回来，我们等将来被提，等世界的终结，但是不是等于说你和我呢就什么都不用做，穿着睡衣就日日在家里等。不是的，不是的。神是叫我们一样的努力去工作，你是学生你努力的读书，你做事你努力的工作，你服侍神的努力的服侍神，我们每一日在这里做我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心底知道主来的日子是近了，那个应该是影响你和我那个的服侍，你和我的生活的。然后人子同但以理讲，当时但以理已经成90岁了，这个是他离开世界之前无奈。他说你必安歇，到了末日你必起来承受你的份。人子跟他说，详细的事你不用知道，你记低天使告诉你听的就得了。将来有一日你是见不到这个结局的，正如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亲眼见到这个结局，但是到将来你会起来承受你的份。这个对但以理讲是什么？是讲复活，讲复活。旧约也都充满了复活的信息来的，这个是神话给他听，你将来必复活，复活之后你就知道这些的预言将来那个的意思在哪里。好了，结束的时候有些什么我们学到呢？从但以理书有些感想。第一，当然我们从但以理这个人身上，很特别的人，很大的苦难，10多岁做了亡国奴，一生是在异国终老，但是他一个敬虔的态度，认识神，遵守神的诫命，一生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祝福他，神就使用他，让我们都好像但以理一样，神给他的预言到今日仍然还是帮助我们基督徒。神用一个人，神可以用一个人，但我们要整个心是归给神。第二，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么多个礼拜我们都是讲历史上面所发生的事，在但以理来讲是预言，因为那些事未出现的。今天我们在2600年之后，我们看回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事已经实现了。这个就比你和我应该是对神有信心。我多次讲预言，从真神那里来的预言是要100%准，一个都不错得的。所以但以理这里讲的预言已经发生了，它是所有在历史上都可以证实的。历史是在神的手中，朝代的兴衰神的计划不改变，历史有一天会终结，有一天历史会完结， 有一日你和我都要面对面见到这位永恒的神，你和我今日就可以和他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今日就是恩典的时候，就是接纳的时候。第三样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神好爱我们这班人，神好爱主耶稣亲自来到拯救的人。教会是在恩典的时代里面，教会将来神亦都是会提咗我哋去，唔需要经过人类最大嘅苦难。而教会神系会洁净，神系好爱锡，基督系教会嘅头，神俾我哋呢一班人好特别嘅恩典。所以你话我而家唔要信耶稣，等到所有啲基督徒被提啦，我见到啦，我先至信。得，你到时仲可以信。但你要经过好大的苦难，可能你在苦难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可以生存。今日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最后我们也看到神爱犹太人，神爱我们这班外邦人，神也都爱犹太人，神拣选犹太人，尼赛亚救主是从犹太人那里出来的。但是犹太人因为叛逆神，因为他拜偶像，因为他钉死主耶稣，他不认他做尼赛亚，神有很重的惩罚在犹太人的身上。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到神对犹太人依然是有无尽的爱，不单止在这两千几年和以后一路到世界终结，他都保守着犹太人，并且他是到最后利用敌基督仇视犹太人，利用魔鬼仇视犹太人。魔鬼是由第一日开始都要灭尽犹太人的，由末底改的时代阿曼出来想要灭这些犹太人，由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希特拉一代一代一代都要来灭犹太人，但神都保守住犹太人。这个是一个奇迹来的，神爱犹太人，神要在最后的日子用苦难来到让犹太人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然后要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透过信耶稣他能够得救。让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你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好像我们上一个礼拜我查到约翰福音那里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永生。求主你都将永生赐过给我们，叫我们都认识主耶稣，认识我们神，认识他是那位创造和掌管历史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短短在地上的年日，我们认识你，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和神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以至于将来第一次复活的时候是与我们有份，因为我们的名是记在生命册上面。我们是不会要等到第二次的时候才复活受审判，是永远的沉沦，永远和神隔绝。求主你让我们都认识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未信你的，我打开我们的心，赶紧来到是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就是我们当中大部分都已经是认识你，求主你将你要再回来这个的信息摆在我们的心底。虽然我们每一日都是过着我们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过这些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是从主再回来那个的眼光来到看我们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来到看我们怎样来到服侍你。求主你都向我们继续的说话，为了这段时间我们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